大家给我看到今天的节目单就知道，今天是已经是以弗所书的第十一讲啊。我想这个十一讲是一个很好的分段，因为我们前面七次讲的是从天窗来看神的心意和我们的救恩，这是前面七次讲的。之后的三次我们讲最主要是讲到教会。那从这一次开始是一个很好的分段的原因是，从这次开始我们会注重我们个人在日常上面的生活，这个包括了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工作环境、夫妻的关系、子女的教养，这些都是大家日常生活上面非常实用性的题目。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看圣经啊，圣经在教导我们这些日常生活中间要注意的事项之前，他先提醒我们什么是我们过日常生活的基础。所以我们要先从基础来看，再来看到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实现和实行。那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基础是什么呢？很简单啊，答案就是在今天的题目，叫做新人新心。新人新心。有一个电视广告我记得非常清楚啊，我从小就一直在看，我把这个电视广告跟大家稍微描述一下哈。它的镜头一开始呢，就是一桌人在吃饭，在喝酒啊。那有个人就拿一杯啤酒给另外一个人说：“来来来，我们再干一杯。”这个人呢说因为那个是台湾话，我就用台湾话讲比较够味哈。他说：“威唔好，哇威啦。”威唔好，没事的呀。就是说我的胃不好，不能再喝了。结果那个旁边那个人就说：“威唔好，哇威啦。”他说：“你的胃不好，换一个位置，我的位置给你啊。”因为那个胃跟那个胃不一样。这么简单，你换一个位置就好了。他那个另外一个人说：“再来位不是黑来位了，这个位不是那个位，是我那个身上那个位。”后来就来一个张国洲强胃散啊，你吃了这个你就换了一个位啊。为什么我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从小胃就不好啊，那个我常常闻到很香的东西，想吃也不能吃，也不能吃太多，也不能吃太少。闻到咖啡很香，也很想喝，可是就不能喝。那个葡萄酒也很好看又香啊，我只能眯一小口一点点。哎呀，我从小就有一个愿望，我真的可以换一个胃啊！真的有一个这么简单的事情，把我这个一辈子的遗憾好像换一下就好了。弟兄姐妹，可能啊，你和我在生活上或者我们人际的关系上面也有一些和我的胃一样啊，是搅扰你一辈子、搅扰你非常久的难处，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呢？我只能说，就像那个电视广告一样啊，人不好换人呐，心不好就换一个心呐。可是这个换的人呢，不是换别人，不是我把儿子或者是太太换掉了，是换我自己。这颗心不是换别人的心，是换我自己的心。这个是可能吗？这是可能吗？弟兄姐妹，这是可能的啊，因为圣经上就是这样子说的。这个就是我们在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的第四章17节到24节，请弟兄姐妹打开了以后，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以弗所书4章17节到24节，我们看一看圣经上告诉我们是要怎么样换一个新人，怎么样换一个新心。打开了以后，请我们大家一起来念第十七节。所以我说，且在主耶稣借着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 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灰昧，就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一起来仰望神。主，我们感谢你，你把真理的道这么清清楚楚地写在圣经上面。主啊，求你来开启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真的能够听你的道。主啊，让我们真心的能够领受你的教导。主啊，也让真理存在我们的心里边。主啊，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主啊，就求你在这段时间里边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眼，打开我们属灵的悟性。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读了这个短短的八节的经文啊，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啊？有一个字是出现了非常多的，那就是心字，总共有五次提到了心哈。虚妄的心，心地昏迷昏昧，心里刚硬，良心丧尽，心智改换一心，五个心。这是第一个印象。第二个印象呢，这个前面三节哈，把我们的心描述的让我们看得非常的不舒服哈，非常的灰这个灰暗哈。事实上这个类似的句子在我们前面的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一到三节几乎相同的意思也曾经也写过哈。他那个说，那时候说现今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啊，我们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哎，这个讲的实在是非常的难听啊。为什么圣经要一再再而三讲这个？我就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会有一些了解。我记得在三年以前啊，在圣何西的这个 Tech Museum 啊，就是科技博物馆，有一个人体世界的展览啊，叫做 New Body Worlds Exhibition 啊。这个我没有去看哈，但是我看到很多广告，我也看了那个报纸的报道，我不晓得中间有多少人去看哈。其实非常长哈，它总共大概有三四个月在那边展览。它是什么展览呢？它就把人体哈，真的人体把它打开让你看哈。所以有人跳舞啊，有人坐在那边，有人什么，有男的女的小孩，各种各样的。他把这个什么皮肤啊，什么肌肉啊，全部打开，很恶心哦，我都不敢看，所以我也没去看啊。但是这个展览呢，在美国和全世界都蛮轰动啊。他们后来展览了以后，其实这个展览现在在拉斯维加斯 Atlanta 有永久性的展览，所以你还可以看得到，你如果敢去看的话。那据那个报道说，这个展览以后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是怎么样的效果呢？很多人去看了以后就戒了烟。为什么是戒了烟呢？因为他中间有一个人是抽烟的人，他把那个抽烟的那个肺啊就打开了让你看，然后旁边还有一个没有抽烟的人，就看那个抽烟的人那个肺全都是灰色的和黑色的，简直是不敢看，非常的非常的难看啊，那个颜色都不对，那个质料看起来都非常的可怕的。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啊？这告诉我们说，是一个人如果不能看到真相的内容啊，他 他没有办法产生足够的动力去改变那个外面的现象。就像一个抽烟的人，他不看到他自己的肺，他就觉得抽烟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他有一天他真的看到他抽烟以后他的肺就成那个样子的时候，他就有那个动力去改了。他如果不能看到真相的内容，他没有办法产生足够的动力去改变那个外面的现象。所以圣经也是同样的道理，圣经用心来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心转变的一个重要性，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用心的角度来今天来思想这几段的经文。首先十七节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这个说又是确实的说。什么是确实的说呢？就是非常真实的说，而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主里就是说非常重要的话。然后这个确实的说呢，其实这句话的原来的意思里边有点法律的程序，这个就是说在法庭里边作证的那个说，就叫做这种的确实的说。所以是很重要的，非常准确的，可以做见证的，而且是可以亲身体验的。基本上保罗就是说，我在主里确实的说，我在主里用我的经验，我来跟你讲这些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保罗在讲什么事情呢？其实就是我们受洗见证的三个部分：信主之前为什么信主，和信主之后，就是这三个部分。所以这也不仅是保罗所说的，这也是可以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子说。所以我仔细来读了以后呢，我觉得我就把这些都改成我，就是我自己，我觉得是非常恰当的。如果说你觉得这些句子实在太难放在自己的身上的话，你就听这个是我跟你讲我自己的经验和我自己的话就好了。首先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以前我是用虚妄的心来做事。首先保罗就是说说不要再像外邦人，我们都知道在圣经上讲外邦人就是不是犹太人，那保罗是犹太人所以保罗在写这个时候，他基本上就把他的自我的肯定和自我的价值已经转换了。他以前说我是犹太人，你们是外邦人，他现在讲的是说我现在的基督徒的身份比我犹太人的身份还是要重要，所以我把世界上的人一分成两等，一方面是基督徒，另外一些人就不是基督徒，是基督徒和不是基督徒的分别是这么大，所以我就跟你讲这个是基督徒的本质。他已经把这个自己以前最珍惜的那个本这个 identification 他的这个认同感已经离开了。我想这个也是我的经验不要用虚妄的心行事。什么是虚妄的心行事？我们等一下会仔细的讲。我用虚妄的心的行事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的心地以前是昏昧的。什么是昏昧的？昏昧的意思就是说是不了解事实的真相，我看不到事实的真相。什么是事实的真相呢？就是我在感情上，我在我的情绪上面跟神完全没有关系，我对神的事情一点都没有兴趣，我对神的话语读起来完全没有感觉，我对福音也没有一些这个回应。所以即使我读了很多的书，别人都觉得我的学问很好，但是基本上我还是非常的无知。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知道那个人生里边事实最重要的一个事实，最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说神跟我的关系是什么。所以我的心地是一个昏昧的心。那我心为什么是昏 这个昏昧呢，圣经告诉我说，因为我是无知的，我是无知的，我以为我的学问很好，可是我是非常的无知。为什么无知呢？因为我的心里边刚硬。心里边刚硬的意思就是说，我缺少这个逻辑，我缺少这个对的逻辑。我还以为我的世上的学问我可以这样子这样子的分析，可是碰到这个属灵的事情，碰到跟神的事情，我的逻辑就行不通了，所以我的逻辑是错的，然后我就缺少那个智慧。好，缺少这个智慧，这个智慧是让我们引导到真理的，所以我就 跟真理的完全的绝缘了。我因为心里边的昏昧，因为我的无知，因为我的心里刚硬，导致什么？导致我的良心丧尽。良心丧尽就是说，我的心就没有办法这个正确的来作业了。就是我的心原来是应该是对有些事情应该有回应的，有反应的，但是我的良心丧尽了以后呢，这个良心跟我说的话就是跟我说不通了，我在这方面的感觉我是死的，那以至于我整个人啊，这个良心丧尽，就是说我整个人就迷失了，我整个人就走在一个迷失的方向，迷失的方向。所以呢，再回过头来，这个就是说我用虚妄的心行事，行事就是说我在外表上的行为，我有兴趣的事，我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虚妄的，虚妄的心，虚妄的心，虚妄的心行事的外在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生活没有目标，我完全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活，然后我变化无常，我今天高兴我明天不高兴啊，我今天看到一件事情我就很爱啊，同样的事情啊，我明天就不喜欢，我变化无常，我不切实际，我眼高手低，我对别人不满意，在内心里边我对自己也不满意，这个就是虚妄的心行事。虚妄的心行事呢，到后来怎么样看来呢？哈，就是我做的事情是徒劳无功的，徒劳无功的。什么是徒劳无功啊？就是说我做的事情其实一点价值都没有，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我花了很多的精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在那边辛苦的工作，在辛苦的做事的时候，其实那些东西一点都不算数。我家最近在做院子啊，如果弟兄姐妹到我家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家的前院后院有两年没有浇水，所以一片杂草，所以我们下定了决心，最近去找了建筑师帮我们设计的庭院，也找了甚至全都推掉，那个水泥啊什么树啊全都砍掉，全都推掉。这两天我在家里边推掉看到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里面有好多的水管啊，好多的这个喷头啊，那些我都不知道在那边啊。你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信主之前的一个光景，我们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啊，去埋那个管子，去放那个接头，可是我们不知道后面那个人其实就是我们的神的主，在我们身上的用意到底，神给我们生命的目的是什么，他给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这个 design 设计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就自己在那边，这边埋一根管子，那边种一棵树，那边插一根花，还觉得不错。可是到时候我早上出门，下午回来以后，院子全都变了，一个东西都不剩了，全都是那些碎管子破的，那些全都给垃圾桶丢光了。这个就是虚妄的心行事的结果，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目的在哪里，我们的经营，我们的努力都是完全的白费。那白费的在外面，在外在，我的表现就是什么呢？我就是放纵我的私欲，我的行为上有各种各样的污秽。什么是放纵私欲呢？就是英文就是说 search of sensuality， 就是说我对我的情感上的这个反应是非常的重视，我就喜欢看一些我心里让我很高兴的事情哈，啊，看一些电影啊，或者是看一些，反正我那个心里，在我暂时有一个这个很情绪激动或者很放松的一个感觉的话，让我觉得很舒服，我就会去做那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呢，对我来讲是没有办法满足的。我刚开始有的时候，我就想更多、更有，以至于我就有那个贪心，我就有这个贪婪。一贪婪之后，我的行为就越来越放荡了。我就那些事情，我就永远没有办法满足我，我就是越来越来。这个有人在这个色情网站上有这个现象啊。我们的孩子有时候打电动玩具打的也都是这样子啊，放纵自己的情欲，在感的感受，让我们一直在追求，以至于我们放纵私欲，我们的行各种的贪婪污秽。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结果，在这边告诉我们的就是我和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神吹那口气的时候，把那个属神的灵可以交通的生命给我们，我们这样子走下去，我们就跟神的生命就隔绝了。同样的话在第二章也有在讲哦，第二章的十二节说，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我原来是局外人，活在世界上，我原来是没有指望，我是没有神的人。好，那这个心哈，这个心，这个有好几个心，所以我再把这个心稍微整理了一下哈。第一个虚妄的心哈，这个虚妄这个心字哈，是非常圣经上非常非常重要的字，这个叫做 nous 哈，在这个原文叫做 nous 哈。当这个心是可以跟神的灵相通的，这个心如果失去了它的作用的话，这个心就变成虚妄了。心地灰暗，这个心呢，其实这个心就是原来的意思，就是那个心脏的心，我们心跳这个心，这个心跳是有热情的，是有感情的，是有一个情绪的。当这个我们的跟神的灵这个心灰暗了以后，我们这个心跳的心，我们这个感受的心就迷惘了，所以我们的感情和情绪就用在错的地方，所以我们的这个心就暗了，就黑了，就好像那个抽烟的人的那个肺一样，就渐渐的黑了。到以后，我们的心里就刚硬了哈。心里刚硬的这个心呢，哈，其实在这个原文上面，非常有意思的是哈，天来讲不是讲心，他是讲说是你这是反知识的哈。大家知道有时候叫做诺斯底主义哈 ，gnostic 哈，是讲知识的，是当时的这个哲学家里面讲知识的人叫 Gnostic 诺斯底，这是这个心理刚硬的，就是 Agnostic 就是反知识的，这些人就反对知识，就是在知识上面他根本走完全翻向的相反的方向，这叫心理刚硬。所以呢，后来他们的逻辑就不成逻辑，完全没有道理，他们的这个智慧也都失去了，以至于呢他的这个心就完全的丧尽了，就是说把一个人把自己整个的人就交给了别人，或者是交给了那个使他陷入这个情欲，使他陷入这个贪婪的里边，把自己给卖掉了。所以最终的就是这个 nous 这个心失去了功用。那个林道亮牧师有一本书叫做小书叫做灵命知多少，他讲的非常的好，我念一段他这本书上的给大家听，对这段可能我们解释的刚才解释会更清楚。他说所谓的灵觉，他叫 nous 叫做灵觉，就是属灵的感觉。灵觉和良知，这个良知在圣经上是用共心，就是说心里前面一个共，共同的共，然后心，就是我这个心跟神的心可以产生共鸣了，这个就是良知。他说灵觉和良知是神给人的灵的两个大功能，他们两个常常是形影相随的。 当这个灵觉，当这个 nous 虚妄的时候，良心就丧尽了。所以外邦人过着虚妄的生活，因为他们的心虚妄，他们的生活没有目标，变化无常，不切实际。这个是人没有信主之前的人生写照，他们的生活没有意义，他们没有确定的生活目标，他们的心思意念是变化无常，不稳定，他们的行动作为是虚伪不真实。这个都是因为他们的灵觉失去了作用。他说台湾心理学学会在有一次做了一个年轻人的心理调查，问的问题其中有一个是说，你认为你自己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好，这个访问了15000个学生的当中，有45%的学生认为最大的缺点是我的人生没有目标。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现象，不止那个时候的台湾年轻人，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年轻人也碰到同样的问题，甚至我们在座的当中也不少人可能也在这个问题上面有一些迷惘。那为什么这个 news 为什么这个灵觉会这样子呢？因为我的心地灰暗了。这个灵觉就是我的心的作用，或者我灵觉的功能丧失了。所以灵觉是没有目标，是不稳定的，是灵觉出了事情。这个灵觉出了事情，不能说这个灵出了问题，就好像说这个太阳本来都是光明的，那这个暴风雨来的时候，你不能说太阳的功用没有了，那个时候是太阳的功用在你现在所站的地方没有了，因为被那个乌云遮住了。所以啊，同样的这个灵其实一直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当我们的心地灰暗的时候，就是那片黑云就把我们的心给遮住了，以至于我们的良心受到了亏损，我们跟神的那个灵的交通出了问题。这个刚才也说，姐妹也祷告说我们不能完全怪亚当的堕落，这基本上也是我们自己私欲的迷惑。这个私欲的迷惑在23节讲说是渐渐的变坏了，一点一点一点越来的越坏，就跟那个烟一样，你一根一根一根的抽的话，你以后那个肺就是黑的。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呢，当这个灵的这个灵觉这个怒这个心借着良心要跟他有所要求，要跟他讲话的时候，他要不然呢就是原谅他自己，就是说这个事情其实没什么了不起，他就原谅自己，要不然到后来就干脆掩耳不听，这个良心上对他的提醒，对他的一些责备，他根本就没有反应。这样子我们这个欲望就越来越多，以至于我们的生活上面就枉为，就是我们的灵觉越来越迟钝，我们的判断力，我们的良心就是越来越暗，到了一个时候面目全非。这是我们信主之前的光景。我们怎么样信主呢？非常清楚在这个20节就讲了他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21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训，学了他的真理。所以这个我们的这个心是怎么样的不迷惘，我们这个怒我们这个灵觉是怎么样的来恢复呢？基本上就是我们听过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训，学了他的真理。这个他就指耶稣基督。弟兄姐妹，其实我们说有的时候说我传福音给他，或者是我从听到一个见证让我感动以后，我或者是我听牧师或者听哪位讲员讲了一篇信息我感动了。弟兄姐妹，那个他讲的道不是，其实不是他出来的，那个道救人的道只有耶稣基督。所以你们听过他的道，就是我们听过耶稣基督的道。基督耶稣是我们最终极的老师， 是把我们的那个新的灵打开的那个老师。所以我们要听他的道，然后听了道之后呢，要领受他的教训，不是听进去就没事了，我们要领受，我们要接纳，接纳，接纳之后呢，我们有更多的心，我们要来学他的真理。那一次是真理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越来就对那个真理越渴慕，我们就越想知道更多，我们就更学这个。所以这是一连串的，一连串的。但是这边特别奇怪的哈，圣经上说，如果你们听了他的道，如果，为什么讲如果呢？那这个以弗所书是写给以弗所教会，可见得圣经在这边跟我们有一个非常严肃的提醒。弟兄姐妹，可能哦，有些人，我希望不是在我们当中的，可能有些人来了教会很久了啊，他其实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道啊，他听到都是听到人讲的话啊，他听到很好听的故事啊，或者是啊，他来这边以后觉得还蛮舒服的哈，不是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听过他的道，这个道呢，这个听完了之后，我们要把自己摆进去，我们要来领受，我们要来领受他的教导，就是说我们的心完全顺服在耶稣基督的道的上面，可以领受到我的心里边，然后呢学了他的真理，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当作真理，这个是一变不变的真理，我就要学。所以我上了我来崇拜之后，我还有那个愿望去想去主日学，我想多学一些，我来查经，我好好的查考圣经，因为我要学了，我要学了他的真理，那个真理是我所追求的。所以就是说啊，我们可以脱离旧人的虚妄和这个刚硬的心的之前，我们一定要先能够听到耶稣基督的声音，和对耶稣基督的声音的教导有回应。因为弟兄姐妹，只有耶稣基督是那个最终极的老师，我们的主日学的老师，我们的听的讲台，我们的所有的人都是让我们尽心竭力，用各样的诸般的智慧，把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如果今天你听到哪一个人还讲得不错的话，你就一直来听他，只能听他的话的话，那就非常危险，因为你可能听的不是基督的道啊，你学的可能不是那个一变不变的真理。因为只有耶稣的教导有能力，只有耶稣基督的真理能够打破我们这个虚妄还有刚硬的心，只有耶稣基督的真理才能够把我们的无知、软弱、黑暗、没有目标、走向灭亡那个生命扭转过来。那接过来呢，就是我们得救见证的第三个部分，当我们用信心回应他的教导，突然之间我们的心里就有一个很大一个转变，这个就是22节到24节讲的。22节到24节基本上是耶稣教导我们的第一课是什么？第一课呢，他就教导我们要怎么样过一个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要怎么样的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怎么样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呢？很简单，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哈，换一个位，就是换一个人，换一个心，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脱去旧人，换上新人。什么是旧人？我们怎么知道哪一个是旧人？其实啊，非常简单，从我们生活日常生活上的行为表现，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哈。其实我们接着会讲得更清楚，所以我先稍微提一下，在25节到30节就讲到好多旧人的表现，像什么呢？像谎言，25节你们要弃绝谎言啊，在这个又讲到犯罪啊，你们不要再犯罪，26节啊，然后 这个后来又讲到说你们不要再偷窃，好，这个谎言犯罪偷窃都是一个救人的一个行为。同样的话在这个哥罗西书也有同样的话，我就念给大家听，哥罗西书的三章第八节到第九节也讲同样的事情啊，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什么样的事呢？就是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又讲到说谎，因为这些你们为什么我要弃绝这些呢？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其实救人在行为上面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表现出来。在这边又讲到说你们就要脱去新人，然后又要穿上新人。所以弟兄姐妹，这个脱去旧人和穿上新人是要，是一个命令，我们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我们没有办法这个半斤八两的跟神来讨价还价，这是非要做的。希伯来书上面写的说没有圣人非圣洁不能够见主。我们礼拜五晚上那个曾祥新牧师在讲到出埃及记、利未记，也讲到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圣洁，圣洁，圣洁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当我们旧人不脱去，不穿上新人的话，圣洁跟圣洁不可能有任何的关系的。所以二十四节这样子讲的，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注意这个照着神的形象，这个的形象三个字旁边有好多小点，这个点的意思就表示说圣经上原来没有这个话，因为是翻译圣经的人把它加进去的。因为我想可能是他翻译的说是照着神造的，哎呀，这个神造的，那我们是不是就是神了呢？他可能怕大家有些误会，所以是照着神的形象。其实这个形象不是指那个样子，不是说神的样子是怎么样，而是神的性情，他的品格是怎么样。神的性情的品格是有仁义和圣洁的，这个仁义圣洁就在真理里面表现出来。所以同样的，所以我们刚才就讲到说是说我们要学了他的真理，这个真理就可以引导到我们到仁义和圣洁的那个地步。所以这个就是穿上新人的一个意思，这个也是一个穿上新人的果效。所以我们不管是怎么样，我们非得做不可，我们非要朝这个方向，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摆上。在这边就让我想到了，这个我们的基督教真的是我们的救恩真的是跟其他的宗教和其他的哲学和其他的方法都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所信仰的不是一个来一套来改善我们自我的一些技巧。大家在现在里面可以发现很多自救的书，你在书店上说怎么样这个 do it yourself， 你怎么样的做，你当然是自己可以装电脑，或者你自己可以在家里边做一个桌子做一个椅子的，可是更多的是你怎么样的去让你的心情快乐，让你的工作平顺，让你的老板赏识你，让你更赚更多的钱，这个都是外面的。可是这边告诉我们，这些我们生活上的改变一定要从我们的心，一定要从我们的人开始改变。然后这些改变呢不是我们用功努力就可以做到的，因为如果是我们靠自己的方法可以做得到的话，弟兄姐妹，那个就是律法，那个就是一二三四五。我们可以讲说我今天不要发脾气，如果我今天发脾气的话，我一定要用另外三件事情来对我的妻子对她好一点，先买花，然后帮她洗碗，然后把一公这个三公赌一过， 这样子是不 work 的，这样子是没有的，没有办法的，那个就是律法，那个不是恩典。行为的改变，弟兄姐妹，是源于我们本质的改变，本质的改变，当我们本质改变的时候，我们的行为才可能改变。所以我们今天说是新人和这个新心，新人就要一个新心，新心叫我们认识我们的老心到底是什么样的心，这样子才能够改变。所以我们怎么样穿上这个新人呢？我们怎么样过一个新的人生呢？我们怎么样的用神的性情、神的理念来做我们的思考呢？我们刚才说，我在信主以前，其实我那个逻辑是完全错的，我的那个智慧是完全是歪的。怎么样循着神的性情来思考呢？怎么样照着神的理念来做人处事呢？好，圣经上非常告诉我们要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二十三节，这个心智，这个心又再一次的就是前面那个虚妄的心的同一个字 nous， 就是那个灵觉，就是那个属灵的感觉，要能够改换一新，把我们的虚妄刚硬黑暗除去了以后，我们的灵就活泼起来，我们的灵，我们的心就可以听到神的声音，我们读神的话就读得进去，我们对属灵的事情的态度就改变了，所以我们的感情的基础就会建筑在那个永恒的价值里面，我们就不会再沉溺于这个情欲上面的、娱乐上面的和享受的上面的这个自我满足的当中。我们内心的深处常常被圣灵的感动所充满，所以我们就不会再被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很多虚幻的事在迷惑了。这个是从信心产生出来自然而然流动的新的心态，新的心态产生新的感情上面的喜好，从新的感情上的喜好产生新的行为，从这个新的性情中间显出新的真理的形象，这个形象就是公义和圣洁，这个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恢复。以弗所二章十节说，我们是神的工作，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原是神的那个杰作，那个杰作就是一个我们那个灵觉，我们那个心可以跟神相通的那一个人。弟兄姐妹，所以我巴不得我们今天的做，我们以后讲人际关系、讲工作环境、讲夫妻关系、讲子女教养的这个基础。弟兄姐妹，你羡慕不羡慕这种人生呢？弟兄姐妹，这个是保罗的见证，这个也是我的见证。为什么我可以在这个属灵道路上面一直走到今天？因为我真的，我学问学了很多，可是我的心情是虚浮的，我的感情是没有寄托的，我生活是没有目标的。但是那天我遇见了神了之后，我的生命就改变过来了。我知道我生命的目的是什么，我知道我那辈子要追求的是什么，所以我可以把我最爱的放下来，我来追求那个永恒的，追求那个真理上面的。天姐妹，我猜你也可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见证。弟兄姐妹，可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你羡慕羡慕这个，你羡不羡慕这种生活，这种人生？这个是我羡慕，我曾经羡慕的，我现在还羡慕，所以我现在还是在真理的道上继续的往前走。我相信我们中间的有很多人还在信仰的路徘徊的时候，我发现我真的是巴不得今天这段话、这段圣经也是在跟你讲话，让你也来羡慕这种生活。我们的这个节目单上写的哈，第六项，我们11月7号有一个受浸的一个聚会。其实我们从下个礼拜五10月10号就开始一连串的3个礼拜五的晚上有受浸班。那 你如果还没有信主的话，我巴不得你好好想想你生命的目标是什么，你今天追求的是什么。我们的受浸的报名表也是在外面的桌子上有，你可不可以拿一份报名表，你回去看一看，回去想一想，今天你所听到的是不是你的那个心有点开呢？你那个灵是不是有点触动呢？你的良心是不是在跟你讲话呢？巴不得你可以来礼拜五来我们的这个受浸班，你再多听一些这些受浸的意义和这个生命的改变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巴不得你不管是准备好了还是没有准备好，只要你有点好奇心的话，我们都欢迎你来礼拜五晚上8:15开始在我们门口的图书馆。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语真是有能力，就像那两刃的利剑，把那个骨节与骨髓，把我们心中的思念都赤露的破开。虽然是有些话有些字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我们不愿意听的，但是我们在你的面前赤裸展开的时候，我们诚实的在你的面前面对你的时候，我们必定还是要承认，主啊，是的，我们的心曾经是虚妄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了这个新心，你让我们做一个新人。主啊，我们听了你的道，我们领了你的教，主啊，巴不得让我们有那个心智，我们在你的真理上面，我们有这个认真学习的心，求你继续来带领我们，像这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